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午好，今天是7月2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次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五角大楼表示没有有关美俄在叙利亚军事合作的新指导原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尽管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容忽视，但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的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挑战。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再教育，要他们忘记宗教，崇拜习近平主席，对党忠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峰会之后，驻中东美军指挥官说，他没有从五角大楼收到任何有关在叙利亚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新指导原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约瑟夫·沃特尔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通过电话会议对驻五角大楼记者说，此刻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指示。沃特尔还说，他的部队继续与在叙利亚的俄军保持沟通，以排解行动冲突，保护美国军队。他说，对我们来说，目前属于稳妥进行状态。美国目前正在叙利亚同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作战，而俄军正在叙利亚境内攻击反阿萨德组织。星期二，俄罗斯国防部长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落实俄罗斯所说的川普和普京就增加驻叙美军增加与驻叙利亚美军合作所达成的协议。沃尔特将军星期四重申了美国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通过的法律，这些法律禁止与俄罗斯军方合作。他说，只有在国会做出规定或豁免的情况下才会有例外。在芬兰的举行的美俄首脑峰会之后，川普总统曾经表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第二次会面的可能。7月19号下午星期四，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推特上宣布，在赫尔辛基期间，总统同意继续双方安全官员工作层级的对话。川普总统指示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邀请普京总统在今年秋天访问华盛顿，而且相关讨论已在进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一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就是川普总统，这个白宫方面已经证实了，川普总统要求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普京在今年秋天的时候访问白宫。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由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推特上所发布出来的。他证实说呢，在赫尔辛基在举行双普会的期间，川普总统亲自要求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普京总统在今年的秋天来访问华盛顿。相关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说，星期一在赫尔辛基的峰会是伟大的成功，只有真正的人民公敌假新闻不认同。川普说，他盼望与普京二度会晤，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落实一些他们讨论过的很多事情。与此同时，普京指责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企图破坏峰会。在赫尔辛基峰会后的首次公开评论中，普京对俄罗斯外交官说，那些政治势力最后只会伤害美国自身。
我们看到有些势力很容易就准备好牺牲俄美关系，以实现他们在美国政治内斗中的野心，牺牲他们工商界的利益，损失千百万美元的合同，损失俄罗斯市场，牺牲美国的就业机会。
普京同意星期一的会谈导致了有益的协议，他没有披露细节。美国行政当局官员也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这类协议的细节。 美国之音请求白宫就普京的表态发表评论，但是目前仍没有收到回音。美国政治人物普遍谴责了川普在星期一赫尔辛基美俄首脑联合记者会上的表现。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呢，今天现在白宫已经正式的证实了这个邀请普京在秋天访问白宫啊，这根据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勒斯他的推特所发表出来的讯息呢，他说在赫尔辛基的时候，川普总统答应继续与俄罗斯之间进行双边的安全官员的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会谈的讨论。那么川普总统要求国安顾问博尔顿去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华盛顿来，就在今年的夏天，然后而且相关的这探讨呢已经都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就是已经证实了川普总统已经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秋天来到白宫做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容忽视，但是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全美。
Well, I think China, from a counter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in many ways represents the broadest.
从反情报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广泛、最具挑战和最严峻的威胁。我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是举国努力，有经济间谍，还有传统间谍，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还有传统的情报特工，有的是采取人员途径。有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经济间谍调查都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动。这些活动从爱奥华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风力涡轮包罗万象。所以说中国的情报活动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严重性，都是这个国家不可低估的。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is country cannot underestimate.
克里斯托弗·雷自去年8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他说，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Chin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sole dominant.
中国正试图把自己定位于唯一主导的超级大国，唯一主导的经济强国。他们正在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所以中国集中几乎所有产业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一场长期的竞赛，这里包括学术界、研发，从农业到高科技的各个层面。
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华盛顿政界纷争不断，但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国会，都普遍达成了共识。
On this, I think people are starting to come together. I see.
我想人们开始醒来，睁开睡眼，希望我们国家在此时能转过来。更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再教育，要求他们忘掉宗教，崇拜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忠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和往常一样，吃过糌粑，博巴赶去经堂上早课。他是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学生。中国当局从2016年起开始拆除这所佛学院的部分僧舍，驱赶僧尼。他是得以留下的5000人之一。佛学院所在的喇荣山谷空旷了很多，学院里设了很多检查站。学院对面的山坡上多了一行用汉字排列的巨大标语，同心共筑中国梦。波巴每天抬眼就能望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说，
遗憾的是，拆寺院驱赶僧尼只是事态的一部分。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中注入所谓的中国特色。
丹增多吉说，现在中共官员遍及藏区各地，很多寺院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网上流传的很多视频显示，身穿袈裟的僧尼们被要求唱爱国主义歌曲。他说，
如果你对藏传佛教寺院有一点基本的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僧尼们是不许唱歌的，他们不能沉溺于这种世俗的欢愉，但现在他们没有权利，只能唱这些歌曲。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太古怪，太令人心碎了。
201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两段视频显示，那些从喇荣寺和亚青寺被驱逐的僧尼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他们穿上迷彩服，被迫载歌载舞，以示对共产党忠诚。丹增多吉说，那些没有被佛学院驱逐的人方方面面都受到管控，当局还有各种监控手段。
在我看来，本质上他们等同于被软禁。
说到监控，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胜过新疆的天罗地网。美国印第安纳州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住持阿加仁波切说，
在新疆自治区形势变得更糟了，那里推行的政策残忍而不人道。
多方消息来源显示， DNA 采集、生化筛查、虹膜识别系统在当地大行其道，维吾尔人稍有违规行为就被投入再教育营，目前据信有近百万人被关在这些营地，约占当地维吾尔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美国国会众议员平格尔的高级政策顾问托德斯坦说，
维吾尔人在这些集中营中接受洗脑教育，他们被要求崇拜习近平而非伊斯兰信仰，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是一场反人性的罪行。
相比中国境内的其他穆斯林，回族一直享受着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近年来这个群体也开始成为打压目标。中国回族诗人安然说，
回族这个民族呢是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长期以来就是在共产党这样就是比较强硬的政权统治之下，他还有自己的那种就是生存空间，包括信仰方面给他留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政治并不会因此远离他们。今年初，安然收到官方邀请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半个月后院方提出要组织这批少数民族作家去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
令我非常震惊的事情，我一下飞机，一到这个井冈山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被拦截下来，有警察就要求就是搜查我。
安然说，过去两三年来，回族受到打压的事例不胜枚举。从移除餐厅门口的清真标识，到强拆清真寺的穹顶和塔楼，从关闭阿拉伯语学校，到几个月前四进清真寺，即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回族人的信仰空间明显缩小了。安然说，当局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切断回族人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并用汉文化进一步同化回族人，直至这个民族成为完全徒有虚名的空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东海举行一连六天的实弹军事演习，台湾军方也不约而同地举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全战备成军典礼。台湾海峡两岸第一螺旋是否是在不断升高？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北京接见了前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台湾主管 台湾海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率领代表团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陈明通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强调，中华民国绝对不可能以让渡主权的方式来换取虚幻的和平。他还批评中国试图以输出锐实力来改变全球秩序。他呼吁北京停止伤害台湾的言论与行动，也表示愿意在不设政治前提、前提不拘形式、不限地点之下，促成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对话与沟通。陈明通的这番话究竟是向对岸传递出橄榄枝，还是进一步刺激北京？习近平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两人究竟谁能先让一步，打开冰冻三尺的两岸僵局？那么目前中国大陆一度所宣扬的武力统一台湾的论述都是引人注目，现在台湾海峡两岸战与和的信息似乎都有。习近平建联战的时候明确重申和平统一，但是马上人们又看到北京的实弹军事演习，配合中共官方的文攻武赫，北京的对台政策究竟是主战还是主和？对这个问题，中国福州大学民间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李毅教授说，
所以两岸军演是没有关系的，不对等。大陆是对美日印澳的，
嗯，
台湾是演给自己选民看的，
嗯，
这个没什么关系。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武统还是和统，这个2020年1月之后再商量吧。
嗯，
现在是我觉得大陆的所有所作所为都是在给吴敦义拉票，希望吴敦义，希望蔡英文今年九合一失败，希望蔡英文2020年1月连任不了。
嗯。
这就是目前大陆做的事儿。
那么如何，人们应当如何解读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的讲演？他的讲演是否能够化解台湾海峡两岸的僵局，还是让情况更糟？对这个问题，李毅教授说，
就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我认为陈明通的这个讲话就是一篇台独宣言。
您看，就是这么不一样的解读，
是对大陆的强力挑衅，是打大陆的耳光。而且陈明通这个讲法，王定宇委员刚才已经做了比我还好的解读。王定宇就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这个主权是不能让的。这所以昨天我你看我印出来这个 handouts 第一句就讲，中华民国不可以让渡主权换取虚幻和平。他什么意思呢？我们讲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根据两岸关系条例，中华民国是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台湾省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台湾省政府现在还在台中，牌子还在。可是根据王定宇委员，根据陈明通昨天这个讲话，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它和大陆是两个国家。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宁愿打仗，宁愿不要和平，他也不能让渡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特别是他其中有一段话讲得特别清楚，他说蔡英文上个月接受专访提到，作为亚洲新兴民主国家，坚韧之岛台湾经历数百年来不同人统治，什么什么绝不能侵害。很简单，他说台湾是一个亚洲新兴民主国家。请问王委员，中华民国是1911年在武汉，在武昌首义之后，在南京成立的国家，怎么变成了亚洲民主新型国家？而且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两岸之间哪有主权问题？两岸是大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家人的问题。
那么，对同样的问题，台湾对同样的问题，这就是陈明通的发言，究竟是主和还是主战，是和平的言论还是引发战争的言论？台湾民进党立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王定宇是这样看，
他这个演讲释放了几个讯息。第一个， 他事实上在演讲里面是释出善意的，他特别不管是提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他特别提到在台湾这些天然民主的一代，我们台湾现在大多数的在40岁以下的青壮人口都是在民主时代所出生受教育的，那他们对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恶意或在国际的阻却的行动当然会不高兴，当然会不喜欢，但是都还保留一定希望跟中国能够和平相处的想法。那陈明通在演讲里面提到了这些东西，那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在不设前提，那
不拘形式，不限地点，
不限地点，大家可以谈，因为谈就能够沟通，谈就有很多可能，谈是和平的基础。美国跟北韩在意识形态、政治形态这么大的差异下，可以坐下来在新加坡谈。
嗯，
台湾跟中国连翻译都不用，没有理由不能坐下来谈。但是，美国跟北韩在谈的之前，或者南韩跟北韩之间是一个对等的、尊重对方真实存在的。那这一个不设前提、对等的原则，是台湾2300万人的共同想法。
那么，刚才台湾总我们也提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了阿帕契攻击直升机的成军典礼。人们也看到，也记得在此之前，习近平在海上大阅兵的时候，蔡英文也登上中华民国的海军军舰，双方似乎有彼此较劲的意味。那么，应当怎么看每次中国军队在台海附近的有动作，台湾军方也不甘示弱呢？对这个问题，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说：
蔡英文总统就任这两年以来，因为在1997年台湾曾经第一次的军改，那到这一次第二次的军人的退休的军改，所以他希望对现役军人的待遇的提升、装备的提升、武器台湾国造的这样子的能量的提升呢，他下了很多的功夫。
嗯，
所以如果你单看一个点，你会觉得这个点刚好碰到东海军演，可如果你去看蔡英文总统他整年的行程，在军区里面，在各个部队里面，他事实上大概是最近这三任民选总统里面最常到部队里面跟军官在一起的，跟官兵在一起的哈。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有敌意，对方一个动作都会把它解释成是针对自己啊。那中国不管是东海的军演，或者在朱日河的阅兵军演，
是
明显当然是以台湾为目标，而台湾任何的军事动作只有一个目标，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员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一些委员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下，台湾的外交政策因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面临更多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和李义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多名成员星期三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台美国会议员联席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星期三晚间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台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事务。萧美琴说，
这阵子美中在贸易大战产生这个贸易的摩擦，那连带台湾有一些像我们刘委员在高雄这个钢铁业特别也受到波及跟影响，那当然这当中虽然是有影响，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机会，那台湾的产业如何在这个美中贸易大战当中 做调试，甚至是理解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是我们这次跟几位议员所提出来关心的重点。
美国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影响到台湾的钢铁出口。肖美琴表示，台湾仍在积极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中，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台湾的利益。江启臣说，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他要取得美国的一些贸易上面的利益而选择在台湾问题上面某一些条件的退让这个其实我们担心。那美国国会议员其实也有提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不可以把这样子的可能性 rule out 排除掉了。
另一方面，两艘美军驱逐舰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常态。对此，肖美琴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美国的军事动作也是基于整个亚太地区和平跟稳定的必要性啊。那我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更进一步的挑衅的行为，那美国也是回应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才有所动作所以后续的动作可能也要取决于整个区域和平稳定的需求。从国会感受到的是一个对台美关系未来军事合作相当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道那行政部门也是有长期这个一致性的对台湾提升我们国防安全的支持所以这个我想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只有深化只有变好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地方那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其实都还是在经贸的领域那因为这个整个美中经贸的后续的变化，还有美国对亚太地区在 TPP 之后的这个整个策略对台湾有没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或者是他们跟周边其他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觉得目前还比较不明确的地方。
中国方面对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表示不满，中国国台办主管7月8号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台美关系升级。美国之音许宁、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7月4日，上海海航大厦前，习近平像遭反独裁暴政女孩董琼瑶泼墨之后，北京高层和海内外华人群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相关事件的影响似乎仍在继续扩大。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介绍有关的情况。
湖南女孩董瑶琼泼墨被抓，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她和她的父亲董建彪，还有支持他们的北京艺术家黄友，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叶冰，
泼墨习近平的画像之后呢？当天下午就被警察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在美国贸易战急剧升温的背景之下，尤其是这个董瑶琼泼墨事件之后呢，中共领导和习近平的权威和官方开展的造神运动似乎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这方面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直接观察的状况好吗？
对，
叶冰，
董瑶琼呢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呢在事发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5号发传真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科查询这个案情，但是至今没有获得回应。不过据在云南香格里拉的北京艺术家华勇在 YouTube 上直播的视频显示，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表示，上海警方派人到湖南他挖煤的小煤矿破门抓走。之前呢，董建彪曾接到湖南株洲的国宝带有恐吓威胁意味的电话，那么华勇当时就表示他会鼎力支持董瑶琼和董建彪维权，并呼吁网友和国际媒体关注他们的安全。据关注泼墨事件的媒体人苏雨桐说，董建彪目前被送回湖南攸县他哥哥的家里软禁，不许对外界发表言论。但是自由亚洲 的中文网昨天报道，有网友呢去湖南攸县看望了建彪，但是由于监控很严，他们不能多说话。但是录了一段视频，现在在网上。据悉，现在董瑶琼的律师已经联系到了，即将介入此案。华勇的好友艺术家易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今天采访了他啊，华勇目前被软禁在一个不明地点。三天前呢，他跟他在辽宁营口的母亲通了视频电话，表示身体状况呢目前还是处于平安的这个状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季峰的这个采访。
昨天前天都有人去那个香格里拉那个国宝打听消息，先他们还说没事儿，现在就说你别打听了，但是人不在派出所了，应该是处于软禁状态。跟家里通这个视频的意思就说明，就是说华勇还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不让他说话，
就是把他嘴给封上了，就是。
就应该是就在云南附近，待在哪个地方嘛，随便找个酒店，这是一般国宝的这个手段。
退伍老兵出身的广东画家苍鹰，由于画了泼墨毛泽东的漫画，昨天已经被警方拘留。7月5号，在广东东莞用泥浆涂抹习近平像的公民王文斌，7月6号被警方拘留。那么我们看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和标牌上被不明身份者泼洒的油漆，现在是已经得到了清洗，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就是这个门柱子上还有一块比较白的地方啊。那么近日呢，适逢傣族的泼水节，那么有网友呢就提议7月4号应该作为中国的泼墨节。
知道这个事件之后呢，加上现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况不断的升温，好像大家注意到习核心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这个质疑和挑战，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叶斌，
今天我们在北京观察的情况来看呢，北京街头的政治口号标语已经比较少了。长安街沿线以前呢是随处可见的这个红色横幅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接近中国政治中心的王府井也看不到有高举习近平思想的横幅，和这个有习近平照片的宣传画，都没有了。不过这个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壁画和标语还在，但是这个仅存的这些少量的标语呢，也没有习近平的名字出现。在王府井书店内呢，这个对于习近平本人的宣传呢，没有什么变化。有关习近平的著作呢，依然摆在书店门口的显眼位置。包括官方鼓吹的什么梁家河呀、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啊等等，各种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呢是一应俱全。不过乏人问津，少有读者翻看。北京最近还提出要建立红色的书店、博学书店等，另外还提出建立类似出版社的总编辑制度，对书店的内容把关。可以看出呢，尽管当局虽然对个人崇拜降低了调子，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自从董瑶琼在上海对习近平的宣传画泼墨以后呢，网传当局下令撤下习近平的宣传画，全国各地呢有网民指出，习近平的画像在当地被陆续撤下。美国之音今天采访了这个季峰，他说，贵州遵义娄山关一带习近平的画像和标语已经撤下。那么在天津被当局监控的人士张建忠，今天在接受我采访时候也透露，天津也陆续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以前满大街都是。而滨海新区凌晨2点紧急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虽然呢现在看不到习近平的画像，不过一些标语口号仍然还在展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建忠的评论。
同样的标语，对吧？老百姓要举着牌子，举着旗子上街，那在街上，那一定是颠覆国家了，就算你颠覆国家罪了，街道上那到处都有。崇拜现在就是前两年不公开喊“习主席万岁”了吗？标新立异，对吧？树自己伟大的这个思想，树自己的那个嘛，给自己的这个皇帝的梦，对吧？
美国之音去年19大之前数次前往天津，由这个非常捧习的李鸿忠啊担任书记的天津，当时呢称颂习近平的标语呢是这个随处可见，密度甚至高于北京。另外呢， 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习近平的智囊王沪宁最近没有在中共官方的报道中出现，而习近平的得力战将王岐山最近露了面。
嗯，
种种现象都引发了舆论的猜测。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强调呢，要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已经出访中东国家阿联酋。那么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头条呢，报道了习近平对抗洪工作的指示，只是有文字没有画面。不过似乎呢，习近平出访期间仍能自如地遥控国内局势。对于近来中共高层局势以及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是一直传闻不断的。官媒重提了中共批判华国锋个人崇拜，似乎是这个意味深长，民间的解读甚多。还有传闻说汪洋可能上位，而胡春华有望接任总理。那么究竟是不是中共高层有人借机向习近平发难？下一步的政局是否会出现更多的异常现象，还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相关事件的后续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美国政治人士近来批评越南的网络安全法要求谷歌和脸书不要执行其中的一些内容审查条款。目前有一名美国公民因为参加了一场游行而在越南出庭受审。周二公布的两封信中写道，两家公司如果执行这条越南法令，就使越南政府得以删除网页内容，接触到私人数据，监视用户，进一步限制越南公民享受的有限的网络言论自由。美国17名众议员签署了一个版本的信件，另一个版本由参议员卢比奥和梅嫩德斯和怀登签署。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告诉脸书和谷歌，如果越南在境内储存用户数据，意味着越南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得到这些数据的话，就不要这么做。不过这意味着违反越南的网络安全法，该法要求企业必须在越南境内储存用户数据。越南外交部告诉路透社，新的法案是为了保护网络权利，制造安全和健康的网络环境。外交官员们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申请更多的时间，考虑美国要他们停止向朝鲜运送成品油的要求。美国上个星期指责朝鲜通过非法进口手段违反联合国有关燃料输送的限制，随后向联合国的一个制裁委员会请求终止这些运输。美国声言，在联合国的制裁下，朝鲜进口燃料油每年不能超过50万桶的配额，并请求联合国告知所有的成员国和公众，朝鲜已经违反了配额限制。美国还要求委员会敦促成员国对朝鲜试图得到燃料的行为加强警惕，防止船对船的转送。配额限制和其他制裁都是来自于联合国安理会在去年12月对朝鲜发射导弹的回应。朝鲜表示，那枚导弹可以攻击到美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地点。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举行了峰会，金正恩同意去核，但是白宫表示，在去核化完全结束并被验证之前，将保持目前制裁。朝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去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几年后美国国务院将首次举行意在推动世界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的专访，谈缅甸罗兴亚人的困境，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以及藏族藏传佛教，以及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等问题的紧迫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Secretary Pompeo, thank you very much.
蓬佩奥国务卿，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on Voice of America.
很高兴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On the ethnic cleansing against the Rohingya Muslims.
对于在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了种族清洗这个问题，有时候针对罗兴亚人的清洗运动被一些人描述成宗教清洗，而与此同时，杀戮是佛教及其他很多宗教中最严重的罪行。您会更进一步将罗兴亚人危机定义为宗教清洗吗？
The Rohingya crisis as the religious cleansing.
Well, the State Department made a decision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o
国务院去年底做出决定，发表关于种族清洗的重要声明。我们知道那其中是有宗教因素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使用的语言，这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会继续研究我们的用词。但是你们都知道，国务院将宗教自由视为其工作的中心，宗教自由是我们所有工作中优先考虑的事情，在亚洲这些地方也是绝对没有例外的。
And in places in Asia that is absolutely no exception.
Would you consider a comprehensive arms embargo?
您会考虑对涉入罗兴亚人清洗运动的缅甸军方领导人采取全面的武器禁运，以及更具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吗？
I don't want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on this.
对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先于总统做出决定。不过你应该知道，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议题。你们的观众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届政府有很多在考虑的事情，我们想要看到改弦易辙，我们想要看到方向上的变化，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来确保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In China, the Stat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documented the repression.
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里记录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族佛教徒在中国遭受的迫害。首先，您如何回应中国政府把一些团体称为分裂分子的说法？其次，您会考虑采取旅行禁令，或者是与财政部合作，冻结那些参与这些压迫行为的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吗？
To freeze the U.S. assets of those Chinese officials who are involved in such repression.
So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made clear that,
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已经明确表态，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上站错了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令我们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宗教自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面临危险，而美国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广泛的复杂关系，从经济到军事再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你们的观众应该知道，美国将宗教自由视为基本人权，这是我们与每一个国家会谈中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Human right, at the very center of our discussions with every country with whom we interact.
Religious freedom is universal value, as you mentioned.
您刚才说到宗教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中方强调他们的有些监控项目是为了防止恐怖袭击的。您对此有何回应
？Well, I don't want to comment. Every country does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itizens.
我对此不想评论。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措施确保其公民的安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借机穿着反恐调查的外衣迫害宗教自由。宗教自由不应受到反恐调查的牵连，两者该独立分开。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的尊严，应当能够按照自己所愿追随的某种信仰。他们若选择不信仰任何东西，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活动而受到政府的惩罚。
Including State Department.
一些批评人士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说，由俄罗斯指使的一些武装力量仍在不断抢占乌克兰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建筑，以作为军事设施之用。您也出席了赫尔辛基峰会，您觉得这次峰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了吗？峰会上对俄罗斯在东乌的活动有什么讨论吗
？In Eastern Ukraine being discussed.
So I've seen those reports about the Russians' use of religious facilities. That's never acceptable.
我看到过俄罗斯强行占用宗教建筑的相关报道，这些行为从来都是不可接受的。这违反了关于国家使用宗教设施保护武装部队的种种中心前提。关于赫尔辛基峰会，川普总统明确向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种种活动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本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强硬了。我们已经向乌克兰东南部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援， 而奥巴马政府则一直拒绝提供帮助。我们认为这些支援能够为2019年乌克兰大选的成功举行开辟空间。我们也强烈希望该地区的冲突能够水到渠成得到解决。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人民做出承诺，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他们的意愿。
最近俄罗斯提议要质询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弗尔，引起了多方疑虑。国务卿先生，您对此有何评价？
Yeah, let me just stop you.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对此您不需要再问下去了，这是不会发生。俄方在与普京总统的会谈中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提议，普京总统对于质询这件事表示了各种建议、评论和想法。川普总统的回应十分明确，我们绝不会强行要求任何美国人前往俄罗斯去接受俄罗斯人的质询。在这个问题上杂音确实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说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尽可以放心。
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正在持续升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已经在7月16日在世界贸易组织就美国301调查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追加起诉，而美国也在同一天在世界贸易组织对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几个主要贸易伙伴提出起诉，提出诉讼，指责他们的报复性关税措施违反了有关世贸组织的承诺。多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在准备与美国打一场持久性的贸易战，但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恐怕无法持久承受持久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除了诉诸世贸组织以外，自美中贸易争端升级以来，中国近期采取了多项措施积极备战与美国的贸易战。7月6号开始对首批价值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就开始持续下跌。上星期四，中国央行将人民币的中间价设定在1美元兑换 6.6726 元人民币的水平，比前一天下调了 0.7%， 创一年半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7月18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已跌破 6.7 大关，在岸人民币报收 6.7145 元，离岸人民币报收 6.7506 元，均创下一年来最低纪录。尽管人民币汇率的走低由多方面因素造成，但不容否认的是，人民币贬值可以有助于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给中国商品造成的影响。中国政府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在6月24号宣布，各商业银行从7月5号起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 0.5 个百分点，从而使这些银行释放7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帮助债务沉重的企业，以及向微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7月17号，中国再出台新举措，中国主管投资的部门国家发改委表示，下半年将适度扩大有效投资。中国经济过去的一个主要增长支柱就是投资，但为了控制不断恶化的债务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努力限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上马。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为 6%， 是1999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家发改委的表态显示，在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在小心翼翼地重拾投资这一法宝，以稳住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这些迹象显示，中国有可能正在为迎接一场与美国的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上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启动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程序。中国商务部表示，对美方加速升级贸易争端的做法感到震惊。但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贸易战演变成持久战，它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永久性损伤。资深中国问题学者、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国际与战略研究主任裴敏欣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中国43%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虽然加工贸易带来的利润不多，却给中国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他说，
如果说这个贸易战打下去，许多那个外国公司，他就发现在中国 进行加工贸易，他就没钱可赚，
嗯，
他就一定会把那个工厂啊搬到东南亚、印度这种就是说不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国家去。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对中国的那长期影响是很负面的。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坚道认为，考虑到美国总统川普将在2020年竞选连任，而削减美国贸易赤字是他最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川普总统有可能会接受一个至少能在一年半内控制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方案，从而避免美中贸易争端过度扰乱全球贸易。而且川普总统显然认为，通过施压迫使中国让步的做法是行得通的。
My opinion is that they will, and that in the middle of August or so, we will have some sort of deal announced that will last a year and a half.
他说，到八月中前后，我们应该就能看到双方会宣布达成某种协议，而这份协议应该能够维持一年半的时间。但曾经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雷明指出，即使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但由于美中关系已呈现出质的恶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顾忌不断加深，应该注意到的是，美国对中国整体战略的调整正从接触转变为遏制。他说，我的直觉是本届政府正在做一些事情，就是把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根拔出来，然后让他们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金融时报旗下的调研部门投资参考在今年6月27号到7月10号对中国各地2000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4%的受访者表示，在贸易战发生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或者说肯定会停止购买美国品牌商品。然而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像过去对付韩国那样利用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公开呼吁抵制美国货，也没有刻意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也许只有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中国的决策者需要更加谨慎。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欣说，
如果说你那个不反击，那么就没了面子。
对，
你如果说是反击呢，这个贸易战会升级，那么就是说会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有影响，所以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西塞利亚马姆斯特罗姆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征收关税的话，欧盟已经准备好了采取报复性措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来的报道。
6月1日，川普对欧盟出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作为回应，欧盟也对来自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川普威胁会对欧盟的汽车行业征收关税。马尔姆斯特伦在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持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国对汽车加税，欧盟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We don't want to escalate that situation.
我们不想事态升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共同制定的订单，让他们像旧记忆一样消失。我们已经采取了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均衡的、与国际法规相符的措施。
各位听众，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未来几周将出席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预计议员们会就许多问题进行严厉的质询，其中很可能包括他对总统权限的看法。卡瓦诺认为总统权限很广，而这一点再加上近来的涉及俄罗斯的调查，可能是民主党议员质问的重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很荣幸地宣布，我将提名布莱特·卡瓦诺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卡瓦诺法官在接受川普总统提名的时候表示，要给最高法院带去他独立的心态。
我相信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我们共和国宪法的精髓。如果我的提名被参议院通过，我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每一起案件，我将永远保护美国宪法和美国的法治。
然而，民主党发誓将阻挠卡瓦诺的提名，他们担心他的保守主义观点会使最高法院在今后几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严重右倾。
总统先生，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五年半里一直为您和美国总统服务。
民主党人对卡瓦诺对总统权限的看法尤其表示担心，这从他在为前总统乔治 W. 布什工作时可以看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是这么说的：
卡瓦诺先生不仅说总统不应该被传唤，他说总统不应该接受调查。卡瓦诺先生，难道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
Is the president above the law?
卡瓦诺在法律论文中写道，总统不应被民事或刑事调查分心。法律专家乔纳森特里表示，简短地说，卡瓦诺觉得总统权力应该很大。
卡瓦诺信从宪法第二条对总统权力的定义，他倾向于服从总统。如果川普有什么事情需要法庭处理的话，这能帮上大忙。不过，这是卡瓦诺的哲学信仰，不代表他是有偏见的。
卡瓦诺的观点令自由派活动人士德鲁·考特尼感到不安。
卡瓦诺对总统大权的观点让人害怕，我觉得这和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有脱不掉的关系。
法律分析人士凯特肖表示，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无疑会追问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
比如说，如果总统选择不主动接受问话，而特别调查员穆勒下令召唤总统的话，这就出现了一个法律问题：你可以传唤在任总统吗？如果这里有法律之争的话，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被提交给最高法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卡瓦诺的共和党支持者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知道民主党人会对卡瓦诺的记录进行攻击。
兜售这种廉价的政治恐惧是侮辱美国人民的智商。美国人民当然清楚政治职位和司法职位的区别。
卡瓦诺的提名要获得通过，必须有多数参议员同意。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51个席位，民主党占有49席。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基尼·黑利大使为川普政府六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做辩护，说该机构是联合国最大的失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黑利星期三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言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历来不是一个有良心的地方。
他把人类尊严的理念，这个理念是我们国家信条的核心，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变成了另一个国际政治工具，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黑利发言后没有接受提问，他说改正人权理事会的缺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美国在联合国最大的优先事项之一。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常被认为存在不足，但作用重要，在倡导和保护全球人权方面发挥着严肃的作用。
各位听众，韩国一家最高法院星期五根据对前总统朴槿惠有关2016年议会选举的指控判处他再服8年徒刑。根据首尔中心法院的文件，66岁的朴槿惠由于从国家情报局收受将近30亿美元的贿赂而被判处6年监禁，因为不当干预议会选举候选人的选择被判处2年的徒刑。朴槿惠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法院星期五宣判时他也没有出庭。韩国一家初级法院今年4月判处朴槿惠犯有贿赂、滥用职权以及胁迫等罪行，判处他24个月的徒刑。目前朴槿惠正在监狱服刑。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